大家早上好。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人总是对未来充满好奇。那我们都是很希望想要知道说自己以后的生活，我们的未来是怎样。因此呢，很多人就会用透过不同的方式想要知道自己的未来。比如就有一些人，他们就透过算命啊、占卜啊、玩啊达罗牌等等很多的不同的方式哦。那甚至当他们知道了自己的命运，如果是稍感觉不是很好的时候，就会为了要改变命运，或者希望自己的未来能够一帆风顺，就会用另外一些的方式，就好像风水呀、改名、其他方法等等，要为了就是要改变自己的未来。那其实神在过去一直都在透过先知告诉他的子民，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就是这些人的未来是怎样。那就算是现今，神也是透过他的话语，就是圣经，来告诉我们人类的结局。甚至神不止让他的子民知道结局，他还提供了就是要怎样子免除未来这些审判而带来的刑罚的这些方法。那今天当我们要继续来看约珥书第三章，也就是约珥书的最后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透过先知宣告他对仇敌的审判，还有他对子民的应许。那尤其经文一开始就描述在那日，就是在那日其实就是耶和华的日子，也是指主再来的日子，就是当他来的时候，他要将选民从四方召聚回来的时候。因此呢，我就将今天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审判和应许。那按照这个主题，我就把今天的这章的经文分为两大段。那第一大段的经文就是在描述神的审判，尤其是对万民的审判哦。那我们这时候来看第一大段，就是万民受审。经文记载在第一节到第十五节。那我也把这段经文分为两个小点来看万民受审判的原因和结果。那第一就是第一小点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六节，仇敌的罪行哦。那第二到第三节这里说，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我的地土，且为我的百姓拈阄，将童子换妓女，卖童女买酒喝。那这里其实是先知对万民的一个宣告，而这里万民呢，其实是指一切逼迫选民以色列的人。这些人他们将被带到约沙法谷中受审判，根据他们对待上帝的选民和他们的土地的行为审判哦。那到底这个约沙法谷在哪里呢？那其实约沙法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已审判，而约沙法谷又名断定谷，在第十四节我们会看到这另外一个词断定谷。其实这个可能是象征神施行审判的地方，而并非一处真实的山谷。那因此呢，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外邦人也要聚集在这约沙法谷，为他们对以色列的逼迫接受审判。那除了刚才我所读的就是第二到第三节之外呢，那其实第五到第六节也是在描述外邦人的罪行。那这里虽然看见仇敌对百姓的逼迫，但其实呢也是神对他自己百姓的一个管教。那虽然神使用外邦人来管教自己的百姓，但是管教之后，神绝对不会放过外邦人的罪。正如前两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耶和华他使用这个蝗虫来做神做管教的器皿，但是最终还是会被神毁灭。因此呢，神也照样要追讨被用来管教以色列的亚述和巴比伦哦。这些他们的结局，其实我们可以从以赛亚书跟哈巴谷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得更加详细哦。那除了我们看到为什么万民受审是因着他们的罪行之外，那我们也看到仇敌的结局。那经文是记载在第七到第十五节，讲到他们的结局哦。那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仇敌他卖人儿女， 将不习惯航海的以色列人卖给习惯航海的希腊人，因此他们自己的儿女也将要被卖。那他们将被卖给沙漠地区的示巴国的人，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境界。那示巴他在这里的意思其实也是酒醉者。那这里就带出当初卖童女买酒喝的人，那他们的儿女也将被卖给这些酒醉者。那其实我们可以从历史当中我们看见，犹大他被掳大约是250年以后呢，波斯帝国的亚达薛西三世于主前345年就将西顿人卖作奴隶。那希腊帝国的亚历山大于主前332年就将推罗人和腓力士的加萨人卖作奴隶哦。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些人的结局。那从第9到11节这里，我们就看见神百姓的仇敌将聚集在约沙法谷引战神的军队。可能是这里他是在描述在启示录16章14节所说的哈米吉多顿的一个战役哦。那到时仇敌的农具就要做成征战的武器，那提洛的也必须上阵，就是整个国家的力量都要转向这个战争。那经过这场末日大征战之后呢，先知以赛亚和米迦所预言的平安才能在千年国度里面得着应验哦。那接下来在13到14节是在宣布神要在约沙法谷审判列国。那神向施行审判的天使宣告，开镰吧，对应于以色列人从初熟节到五旬节收割大麦和小麦啊，但其实也是比喻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然后我们又看见神又宣告，践踏吧，因为酒闸满了，对应于以色列人从五旬节到祝棚节收割葡萄。那其实葡萄丰收后是会放进这个酒闸中踩踏成汁用于酿酒。那其实他这里描述割下葡萄来践踏，其实也是指着刑罚。那揣酒闸使酒永留并且盈溢，而盈溢的酒表征列国二贯满盈哦。因此开镰和践踏是指施行审判在这些仇敌身上哦。那其实我们信主的人，其实我们应该要常常的来思想将来的审判，其实这是对我们是有益处的。就好像经文在约翰福音第16章8节所说的，就是圣灵保惠师他其实来到世上的其中一个工作，就是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因此呢信徒就应当要求圣灵来关照我们的心，来省察我们自己，就是要审判我们我们要常常看我们内中有没有什么罪是要向神来忏悔要悔改的，免得我们被定罪而无法进入神荣耀的国度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想在这40天的祷告的行动里面，其实我们不只是要为新加坡来祷告，甚至我们也要为着我们自己的生命来反省和祷告，使我们能够持续的活在神的心意里面哦。那这是第一大段，是讲到万民的受审。那第二大段，其实我们看到一个盼望，就是神给他子民的盼望。那所以在第二大段从16到21节，这里是讲到末日盼望哦。那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也把它分成两个小点。那第一个小点，我就是讲到神将保护锡安，从16到17节哦。那16到17节的经文这里这样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且又住在锡安我的圣山。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那其实先知他在这里他就用狮子的吼叫来比喻神对仇敌的审判和对自己百姓的呼召哦。那经文17节他就描述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那其实是表示神将保护锡安。 外邦人不能再践踏耶路撒冷。我们之前在二章第十节也是看到，当神管教百姓的时候，就会看到一种不寻常的天象，就好像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因此，当神审判列国的时候，也是日月昏暗、星宿无光，天地就震动。但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让百姓不但能够接觉恩典，也能够接觉真正认识与自己同在的这位神哦。那就如我们现今因着疫情的缘故，那从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的病毒是在威胁我们的身体，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它不只是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现在我们看到它影响的是全球的经济还有人的生活，就好像经文当中所描述的日月昏暗、星宿无光，它导致许多人看不到盼望。那从一个方面，身为神的子民，我相信这是神他其实透过这样子的环境在提醒我们，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将要临到。然而当我们在面对世上这个艰难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却知道说神其实也一直在保护我们，他会与我们同在，只要我们时时的来信靠他。那就好像我们之前所听到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透过主从的一些生命见证的分享，就听到原来神在这段全球都面临好像经济集团倒闭啊，公司裁员紧心的环境下，但是他们却因为信靠神，然后就看到神怎样的提升他们，就祝福他们，甚至还有他们还有的加薪。所以我们就看到说神是要保护他的子民，当我们紧紧的来抓住他信靠他的时候，不管是在任何的情况当中。那第二小点，我们就看到神要恢复以色列，在第18到21节。那第十八节这里所说的到那日，是指进入千年国度的日子，神将彻底恢复以色列。高山上的葡萄丰收，可以酿制甜酒；山丘上的草场跟茂盛，牛羊可以大量的产奶。而犹大西河大都是季节性的这个旱溪哦，现在却四季都有水流。而泉源在这里，其实它就是指福气、喜乐。那生命就如泉水一样，从神的宝座流出，供应他的百姓哈。那其实这个伟大的意象，它是贯穿了整本圣经，就好像以西结书47章，甚至是诗篇38章啊、36章、启示录22章，都有在描述这个泉源呢。那在第十八节这里所说的石亭的意思是早来木，在旷野中生产，而石亭谷可能是从耶路撒冷城东的西伦谷，经过犹大旷野到死海的旱溪，因此这里的意思是干旱的旷野将要被滋润哦，是人无法想象的哦。那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到那日就是在耶和华的日子具有两种显著的一个现象。那耶和华审判了万列邦，他的百姓得以完全自由平安，那耶和华就住在锡安。此外，地土在耶和华的祝福之下，我们也看到土地就变成肥沃，物质丰富，甚至也不再有任何的外患了。而在第18到20节所描述的情景，这将在千年国度里面实现，而神的报复所说的就是进入千年国度之前的这个审判。那就如昨天 IP 的那有跟我们分享，在第二章当中，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只要当我们愿意从我们的罪中来回转，我们其实将不需要惧怕来面对审判，反而我们会期待审判之后，我们所要得着神所应许要给我们的。那我就在这里做一个这一章的总结。其实在约珥书当中，在整卷的约珥书当中，我们就看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他们将要面临的是神空前绝后的一个管教。而且我们看见在1章19，他那里就说数祭和奠祭要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然而百姓呢，他们在锡安吹角悔改。那我们将看到到了本书这个的结尾的时候，却是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而犹大必要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要存到万代哦。而且我们看到耶和华要住在锡安，那 其实这个就是神对他子民的一个应许。其实我们要明白，神他借着还灾管教百姓，其实就是为了要洁净他们，使他们使自己神自己能够持续的在耶和华当中。因为神他其实是喜悦住在人当中的，但是却是因着罪恶，所以他不得不离开。而神在约沙法谷审判列邦，其实是为了要彰显自己的荣耀，显明他住在锡安，不容世人来质疑神。因此神为了神必要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不但在耶路撒冷向他的百姓彰显自己，也要在耶路撒冷向外邦人见证自己。我在昨天，因为昨天是开始40天为新加坡祷告的第一天哦，那我就看到昨天第一天的40天祷告小册子里面，它的主题是上帝已开口，上帝已开口。那其实神从过去到如今都一直在跟我们说话，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如今更是透过世界我们现在所看到所面临的局势来向我们说话。那我们是否有接收到神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并且再次的来检视我们的生命是否有讨神的喜悦呢？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就一起透过这40天为新加坡祷告的行动，来为我们的属灵生命来祷告。我们要求神来真的是唤醒我们，让我们来省察我们是不是已经失去了我们起初的对神的那个爱心。甚至我们也要求神让我们能够时刻的警醒，能够回到圣经里面，神的话语里面，使我们无时无刻的都在神的同在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及时的回转，好在末后的日子能够得着神的应许哦。所以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那我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牧师来跟我们分享。
好，大家早安。约珥书第3章在这里我再做一些的回应。那在这一章里头给我们看到，其实先知约珥都一直在讲有关末后的审判，末后的日子，讲到神的日子。那今天当我在看这一章的时候，有一个字特别引起我去思考跟去查考，这个字就提到有关报应或者报复，或者我们习惯性的说报仇。报应、报复的报仇，在今天这一章经文当中有出现这样的一个观念。那这个观念在表达什么呢？而且当中特别提到报复在来到最后一节我未曾报复流血的罪，现在我要报复，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那这个是报复，或者说报仇这个是中文的翻译跟报应，它这个之间的表达的是什么东西呢？那其实当我仔细再考察一下这个字的它原文的那个意思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这个字跟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个报复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哦。或者说圣经里头也提到报仇的这个观念是不一样。人的所谓的报仇就是你今天对不起我，好，你给我记住君子报仇10年不晚那就是有朝一日我要让你尝尝同样的那个滋味让你知道你当年怎么样伤害我，所以今天我要让你体会那一个怎么被伤害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报仇是这样子。那在华人特别是所谓的中国人5000年的历史当中这种报仇的观念是很清楚的，就是所谓的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就是整个中华文化的那个历史，就是爸爸被杀的儿子起来等到长大练好了一身武功，然后就报仇。那报仇的时候，对方的爸爸被杀了，然后对方的儿子又等待另外的一个时间，然后又长大了又起来报仇。那这个就是人的观念当中的所谓的报仇。但是在圣经里头， 在这个地方说到报应的时候，尤其今天第三章我们看的时候，就是其实人所做的神都在看，所以当神在看的时候，尤其是坐在神的子民身上的各样的这些所谓的这种很邪恶的事情，其实神都看在眼里，而且看到一个时间你所做的，你会承受那一个好像类似的后果。你怎么样欺压人，你有一天你会遭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形。那这个就看起来是一个所谓的报应啊。那因为可能在别的信仰当中，大家对这个报应有一种这样的印象，诶，可是圣经里头原来神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报应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就是在新约圣经所说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的这个观念。你种什么你就收什么，那意思就是说，今天你会遇到这样的管教，会面对这样的审判，会面对这样的一个后果，其实跟我们所栽种的，跟我们所做的是有关系的。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们今天想人怎么待我们，我们就要怎样待人。那这个是从一个比较现实生活的角度，或者是怎么样活出信仰的这个角度，你要怎样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呢？你要怎么样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呢？那就在乎你是怎么样对待别人，你用怎么样的心态来看别人，你用怎样的一种的回应哦来对待你周围的人。那一般人就是会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可是今天我们在真理里头，我们用神的爱去对待人的时候，那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栽种。那有一天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发现周围的人也愿意帮你，你身边的人愿意帮你，因为你都是那一个常常想去帮别人的那个人。所以这个是一个所谓的好像是所谓的报应的观念。可是当来到最后，特别这边说到我未曾报复流血的罪，现在我要报复，那这个报复又是什么呢？报复跟报仇 OK 这个翻译可以是共通，在原文是同一个字啊，跟报应不同，可是跟这个报仇啊是同一个字。那这个字如果你注意的话我不晓得你的圣经有没有这样子，在我的圣经报复那边它有一个括弧，然后里头有一个小字，这个小字可以翻译成洗除，原文里头洗净清洗就是免除，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翻译。那原来这个报复是什么？这个报复是一个免除。那这个观念对六一的弟兄姐妹你应该可以有更多的一个了解，就是因为在六一的意象当中，以赛亚书61章一节还有第二节，那第一节的时候我们都很熟悉，第二节那边所说的一句话就跟这个有关，说到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神报仇的日子，神的恩年跟报仇的日子啊，其实这个东西竟然是挂钩。也就像这边所说的，当说到报复的时候，其实是一个什么免除啊，原来是这样子，就是在神的爱的里面，在神的恩典当中，所谓的报复原来当中可以有一个怎么讲，你看原本神的百姓神的子民，他们做了很多悖逆神的事，离弃神的事违背神的事，可是当他们悔改，当他们后悔的时候，神就用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字所谓的我现在要报复，这个报复什么，就是我就免了你的罪了，我就洗净你的一切的过犯了，就宣告耶和华的恩年。原来这个字的背后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今天我们还没有来到末后面对白色大宝座或者面对神的那个永恒的审判之前，今天我们要看到神的心意当中，原来他有这样的一个的心智，而且这也是主耶稣提醒跟随他的所有的门徒们要看到的，就是饶恕赦免的这样的一个观念。那在这个观念的当中，你会看到是什么，原来这是一个 当别人对我不好，我要报复。报复是什么呢？好，我饶恕你，我爱你，我赦免你。原来神对人的一个谦卑的态度所给予的一个的报复，竟然是他愿意赦免，愿意饶恕我们。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今天在这个经文当中，我看到最后其实是神有一个这样的观念。因为到底圣经里头你可以找到很多有关报复啊、报仇啊这样的一个字眼，至少有三十几个。可是当中如果我们看到神的律法的里面，特别提到好像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那边说到不可报仇，神的真理里头有一个观念，不可报仇，这个是指说好你杀我我也杀你的这样的一种的所谓的报仇。那所以到底是可以报仇还是不可以报仇，原来这个字的背后有一个这么积极的一个的意思，就是我愿意饶恕，愿意赦免。那如果你这样讲的时候，那意思说犯罪的世人也应该不可能就遭遇到约珥所说的这种可怕的后果嘛。其实那个就所谓的一种的报应，因为人的悖逆，人最终选择了不愿意去谦卑下来领受神要给的饶恕，所以最终人就会得到这些可怕的后果，所谓的面对的审判。但是对于肯谦卑肯回转的人，他所遭遇的所谓的报复，原来是你就得了豁免，得了赦免，领受神要赐给你的这样的一个祝福。所以我们感恩，愿神的话也成为我们的提醒，免得我们所栽种的我们会受到报应。然而我们谦卑下来回转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会给予我们的竟然是一个愿意饶恕，愿意洗清，愿意免除我们的一切的过犯，以致我们重新的回到神所应许的各样的丰盛里头。愿这一份的丰盛是让神的百姓子民都一同要来得着。好，我就回应分享到这里，我们可以一同来敬拜。
是的，我们感谢主，神有他丰盛的应许要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要与神来同行，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
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忽必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
主的天父，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有丰盛的慈爱和怜悯，你愿意要免除洗净我们的一切的不义、不讨神喜悦的罪。主啊，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愿意回转来归向你，让我们能够得着你要赐给我们的这个丰盛的应许。主啊，继续赐福带领我们每个人。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